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大家请就坐。天父，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建立你的教会，你的话是有生命的大能，使我们一天一天的经历福音的改变。我求你使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思想活跃起来，留心你的话，看见你话语里面的智慧和甘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顺便说一下，我们上周说过我们要招这个招募四到五位可以参与读经服事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感兴趣，尽快跟我们报名。如果你感兴趣来训练大家怎么样来读朗读读神的话，有这样的恩赐和这样的意愿，你也可以来跟我说。好，我们继续来认识和认识这个教会领袖。这是我们第三次讲这个题目。今天我们要看教会的长老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教会的长老是怎么样的。好，我请大家想象一下，有一天你的孩子对你说，爸爸妈妈，我希望以后长大能做教会的长老，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像听到孩子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一名科学家那样，觉得哇，你很有志气，还是你觉得，哎，我孩子是不是遭受什么打击了？就我所知，就算在基督徒中间，要成为长老，常常不是被看作一个很好的选择。听到你的孩子这样说，你会感到兴奋吗？啊，我希望有些人可以感到兴奋。我希望这时候你就可以来帮助你的孩子进一步的明白，哎，教会的长老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做些什么。如果你要成为教会的长老，你可以怎么样预备你自己，正如一个人要成为作家、科学家，也要知道怎么预备他自己。我希望今天的经文能让你对教会的长老有合一的认识，你知道教会的长老是什么样的。如果有可能，你也预备你自己或者预备别人，甚至成为一个潜在的合乎圣经资格的长老。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长老的好几个方面。然后请你看第一节，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如果你熟悉提摩太前书，你发现这话是可信的，不是第一次出现，它是第一章也出现过。刚才我们用的赦免确据的经文你还记得吗？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保罗使用的这个句式，把待会他要谈论的长老的资格跟我们福音的信仰放在一个似乎是等同的位置。什么是可信的呢？就是人如果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是羡慕善工。这里的监督，我们上次在彼得前书已经看过，监督、牧师、长老都是描述同一个职分，用不同的词，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今天我们用的长老，所以这里的监督就是长老，也是牧师。 哦，原来保罗的观念跟我们流行的文化很不一样。保罗说，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长老，这不仅不是一个错误的、不金钱的、低俗的追求，不，反倒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追求，是荣耀的渴望。这样的追求是应该受到赞许和鼓励的。圣经对长老这个职分的看法，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自己所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蛮有荣耀的职分，在上海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没有认真的对待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成为基督徒的16年，我看到教会对于一个基督教追求做长老，反应大多都比较负面。如果一个年轻人或者一个信徒说我渴望有一天可以做教会的长老，大家的反应立刻是怀疑，或者你怎么会这么想？哦，是不是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当然，慢慢的，后来我理解为什么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本能的反应，背后有很多实际的原因。啊，上一辈的基督徒，我们的上一辈的基督徒，比我年长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已经看到做教会的领袖要面临很大的逼迫，你可以理解对吗？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做教会的领袖要受逼迫。所以他们担心年轻的信徒没有做好准备，只是单纯的想要，哦，我做长老，我有一些的权利。我们的前辈也看到了无数失败的例子，他们看到教会当中无数失败的长老给教会带来的伤害。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当中，带领教会持守福音，持守纯正的福音，而不是跟从这个世界的，大多数都是平信徒，而不是长老。王明道他都不是长老，他是一个平信徒。另一方面，教会被这个世界对领袖的文化越来越多的侵袭，甚至教会对领袖有非常非常多不合乎圣经的看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领袖被明星化、被偶像化。很直白的说，就是把有魅力的、有能力的、长得好看的、有口才的领袖当作皇帝。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教会的问题。如果你留意新闻，你发现北美的许多教会都在反思他们把教会的领袖明星化的问题。所以，因为历史，因为对领袖的这些文化，教会常常对一个人追求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长老、成为一个领袖这样的一种志向，有比较负面的看法。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些的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文化就拒绝圣经对于长老职分的教导。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历史包袱，正是因为文化是错误的，我们更要紧紧地抓住圣经对于长老的教导。我们应该回归圣经来认识神赐给教会的长老是怎样的。我们应该看到圣经对长老的职分的看重，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我盼望我们这些人，尤其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也包括我们当中的孩子，可以被这可信的话激励，这是可信的。长老的职分有着巨大的荣耀，担任长老实在是神赐予人的特权。我盼望当我们看到如果有人被呼召来服侍神、服侍他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会由衷的为那个被呼召的人感到兴奋和快乐。我们可以对他说，成为教会的长老，这是一个崇高的追求。如果我们认识长老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我们就一定会问，哎，为了配合这个荣耀的呼召，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做长老？什么样的人可以配得上这份荣耀？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说他真的领受了这个呼召，领受了这个荣耀的职分呢？这是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领受了 这样的呼召，它具有什么样的一种特点，它有哪些的资格。他说的可能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平时看一个人的简历，你会看到些什么？当然是他写了哪些重要的书，取得了哪些重大的发明，完成了哪些重大的成就，做了哪些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可是保罗对一个长老的形象，对他资格的教导，却不是集中在长老做了些什么，不是集中在他做了些什么，而是集中在长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来看长老他个人的品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对长老最大的关注就在于他个人的品格，是否拥有这样的一些品格，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才是一个人能否成为长老的关键。所以在第二节到第七节，你看到一系列关于长老资格的这个清单，我们不会一个个看这些清单，但在 这些清单当中，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关注这个长老他的个人品格。我们先要看长老在教会内外的公众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长老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的公众生活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关系如何。我们先来看长老要有好名声，他必须无可指责，他必须无可指责。这不是说长老不会犯罪，这不是说他是完美的，如果这样就没有人有资格了，对不对？我们所有人都是罪的。但显然长老要在公众、在会众，这里是在教会内会众当中有美好的名声，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基督徒按着他们所能看到的、所听到的，他们想不到任何可以让这个人不够格的污点。会众发自内心的愿意尊重这个人。在旧约当中，你可能会想到路德记的波阿斯，大家看到他就尊重他，或者你想到在巴比伦做先知的但以理，人们在他身上找不出错了，无可指责，他的会众当中有好名声。可是不仅在会众当中，他在教会外也有好名声，他在教会以外也有好名声。 你看到吗？第七节，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他必须能得到非信徒的尊重。啊，很少有人留意这一点，对吗？一个教会的长老，为什么你需要去看非信徒对他的评价？但这提醒我们一点，担任长老的很可能同时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别的工作，也有别的身份，他可能是一个员工，可能是一个经理，可能是一个老板，可能是一个邻舍，一个邻居。他作为员工、经理、老板、邻居是怎么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显示他出他的为人，对吗？别人乐意跟他一起工作吗？他们在工作当中、交往当中是不是能够尊重他？有人告诉我，他们在工作当中最看不起的人就是没有原则的人。换言之，长老在跟教会以外的人往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一如既往的按照圣经的价值观去做呢？他们的信仰是不是被看见而且赢得人的尊重呢？这不是说非基督徒会被他们说服，说哦，我也跟你一样信基督教。但人们就算不同意他，是不是可以说他真的按他相信的在做？尽管我不同意，但是他按他相信的在做，他是一个一致、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信仰跟他的决定是一致的。长老在教会当中也要被尊重，也要有好名声，这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认识教会是从什么去认识的？就是从教会的领袖去认识的。而教会的领袖正是要向世界来见证神恩典福音。所以长老来要有好名声，在教会内、在教会外的生活当中，他的人际关系是美好，是被人尊重的，他有好名声。哎，那看了他教会内外的公众生活，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更私下的生活，就是他在婚姻 和家庭当中的生活，这也能，或者这更能清楚的看到一个人的为人，不是吗？他必须是在婚姻中忠诚，在家庭当中尽责的人。所以长老是在婚姻中忠诚，在家庭当中尽责的人。啊，你看第三节，啊，第二节的后半段，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多读两句，你觉得他拗口吗？啊，只做两个妇人的丈夫，这就重婚。为什么要强调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这里要我告诉你，就是他要表明的，就是长老必须是一个对婚姻忠诚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对婚姻忠诚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是什么意思呢？啊，可能有很多种意思。有人说保罗是不是针对当时一夫多妻的文化讲的？好，在那个时代，你可以想象，一个男人可能会有多个妻子，在那时候的文化。是不是长老必须要能够抵挡错误的文化，坚持圣经所确立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呢？这有可能。那保罗会不会是在针对当时淫乱的文化讲的呢？啊，你看中国的文人墨客，他们经常出入青楼，对不对？这当时人看来好正常。那可能我在哥林多也看到这一点，在当时的地中海文化是不是盛行这样的一种淫乱的文化？所以保罗说，长老不能有婚外情，也不能到外面去嫖妓，也有可能。又或者是长老不能离婚，他一辈子只能娶一个老婆，他不能离婚，不能再婚。他究竟在说什么？虽然有多种可能，但是我不要说太多。核心的关键是什么？核心的关键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意思是，如果长老已经结婚了，如果他已经结婚了，他就必须在婚姻中忠于妻子。换言之，他要在婚姻关系当中表达出忠诚。婚姻的关系是让他表达出忠诚的品格。就算这个世界推崇一夫多妻，他仍然持守一夫一妻；就算这个世界说男人可以在外面随便乱搞，他仍然只忠于妻子；就算这个世界说男人可以随便离婚，他仍然忠于神设立的婚姻。长老对待婚姻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就是婚姻不只是为他们自己，婚姻是要彰显一个更伟大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你觉得一夫多妻更能说明基督对教会的爱吗？哦，基督在全世界有不同的身体，不是一个身体，他能彰显基督对教会那种舍己和牺牲的爱吗？婚外情离婚更能表达基督对教会的那种关注，那种忠诚，那种锲而不舍吗？哪一种更能展现？显然忠诚的婚姻的关系更能展现基督对教会的爱。长老必须在婚姻中忠诚，以此来彰显基督对教会的爱。因此，这就不是说只有结婚的弟兄才能做长老，这里的重点在于忠诚的品格。如果你结婚了，你必须在婚姻当中展现你的忠诚。如果你没有结婚单身呢，那你就要借着圣洁的持守单身来彰显对基督的忠诚，是不是？很多时候对，特别是对单身的基督徒，友谊是特别能够展现这种忠诚的品格。单身和结婚的弟兄都可能成为长老，重点是他们在亲密的关系当中能不能展现出这种忠诚的品格。我们看了他的婚姻，那我们显然要看他的家庭。保罗非常看重长老的家庭，他说长老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第四节，要好好的照管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在照管教会之前，长老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这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对吗？如果你还看春晚的话， 我不看，但是我听说一些，我们的文化推崇是什么？舍小家，故就是国家更大的家。教会也有这样的文化，长期以来，很多人把基督徒传道人对于家庭的失职，看作他们为了服侍神必须付上的代价，是不是？是不是？但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按照圣经在这里说的，请留意，如果长老不能照管好自己的家里，按照圣经说的，他就失去了照管神家的资格。圣经所说的是，如果你不照管自己的家，你没有资格照管神的家，这是圣经的逻辑。当然这里说照管好他的家，是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不是说长老的儿女必定会成为基督徒，这没有人可以决定另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基督徒，这是谁的工作？可以告诉我吗？这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你不要扮演圣灵 OK， 不要扮演圣灵说，哦，我试图让你死了生命可以复活，就算他是你的儿子女儿也不可能。但是长老会按着神赐给他的权柄，好好的照顾他的家庭，在家庭当中向儿女传讲福音，在家庭当中作为福音的榜样，作为一个福音的势力活出来，好让他的儿女可以明白福音。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这样一个画面，这是周日的晚上，当长老和他的家人吃完晚饭，围坐在餐桌旁聊天的时候，他的孩子能够说，爸爸，今天你在教会中讲的跟你平时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爸爸，你在教会里面的样子跟家里的样子也是一样的，你确实是圣经所说的可以服侍教会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的长老绝不能在教会是天使，在家里是魔鬼。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好多人，你们在家里有这样一个晚上睡觉，哇，像天使，太美了，白天醒来了就有点难搞，你会叫他魔鬼，但是他开始让你有点烦，对不对？你在家里有这么一个人，可是长老不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能在教会是天使，回家就是魔鬼。他的教会，他首先应该在家庭当中是一个活出福音的人，他才能够在教会当中是一个活出福音的人。因为我们也会看到长老的服侍，他做什么？长老的服侍其实也涉及到他整个家庭，因为长老需要常常开放自己的家庭来接待人。如果长老不能够牧养自己的家庭，照管好自己的儿女，让他们跟自己一同来服侍的话，你可以想象，这对他的儿女会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而且他也不能在教会面前有力的见证福音。如果一个人看到长老不能够照管好自己的家庭，他怎能相信他能照管好神的羊呢？所以我们需要让人专注的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而不是让一个人匆忙的承担教会的牧养，这绝对是智慧和恩慈的做法。我们看到了长老在教会内外的公众生活，我们也看到他在婚姻和家庭当中的生活，这些都展现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品格，他的个人的品格。那我们要再进一步，我们要来看他个人的生活，他的个人生活也展现出他的品格，对吗？他的为人，他的个人生活要自守，长老的个人生活要自守。我请你看第二节的后面一段，有自治、自守、端正。长老在个人生活当中自守，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积极的方面，一个是消极的方面。在积极的方面，我们看到三个词：节制、节制、自守、端正。端正大概就是说，他行为比较合理，有礼貌，做得合适，就是端正的意思。这三个词大概说的就是长老能够合宜的说话和做事，他能够控制住自己，不乱说话，他不被情绪掌控，他也能够处理一些意外和艰难的情况。 那冲突跟逼迫是最能够试炼长老，最能显出长老的时候。一个人面对意外，面对冲突，面对艰难的时候，最能展现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很感谢主，他让教会经历一些的试炼，一些艰难的时候，好让我们中间的领袖可以成长。当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的时候，长老必须要有非常清晰的头脑，这就是节制的意思。他要有清晰的头脑，他要能够控制住，他也必须要知道该怎么说话，他要知道该怎么做事。因此人们就看到他面对这个情况有很好的回应。所以长老能不能在教会当中合一的接待人，他面对陌生人或者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访客，不是很期待的访客，他会怎么样处理，他是怎么样的回应，这就看出他在个人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能不能自守，这是积极的方面。而消极的方面呢，消极的方面呢，跟这三个词对应的就是他被欲望和脾气驱使，他被欲望和脾气驱使。我们看到有酗酒，酗酒是一种上瘾，对酒的欲望已经掌控他了，这就缺乏节制。酗酒的人失去了自制力啊，你都看过醉酒的人，酒已经控制了他的头脑、他的舌头、他的身体。酗酒显然是被酒控制的。打人、争竞、吵闹的人呢，显然他就不能合一的使用他的言语和力量，对不对？所以他才会吵架和打人。他有力量，他知道怎么说话，可是他不能够控制他有的这些东西，他不能控制他的言语，不能控制他的力量。他要么会滥用他的口才和力量欺负别人，要么呢他很容易被激怒，他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着，他像篝火一样被风一吹就忘，他做话说话做事都不经过头脑。这是一个被脾气掌控的人，他不能控制自己。酗酒或者争吵或者打人都是如此。贪财呢，贪财的人并不敬拜神，他敬拜什么？钱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只要你在社会当中工作，我猜你都能够发现，我们的时代喜不喜欢这个负面清单当中的领导？我们这个时代喜欢什么样的领袖？会喝酒，不是吗？会喝酒，有脾气，人都怕他，敢打敢拼，对钱有强烈的欲望啊！你不要被马云骗，他对钱有强烈的欲望。这样的人常常能够做出很好的业绩，他能赚很多钱，他能管很多人，很少有人能争得过他。这样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很有权力的领导，是有钱的企业家，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他被看作有能力的成功人士，这个负面清单所描绘的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被看作可以夸耀的成功人士。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圣经要寻找的领袖，这不是神为教会设立的领袖。长老是被神的话掌控的人，是被神的福音恩典激发的人，他的良心只有跟神的话一致的时候才能有平安。他说话做事不是为了要掌控别人，而是要与神的话一致，与神的救恩相配。也只有被神的话掌控的人才能对神的子民温和而有盼望。那些掌控别人的人，他才不理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只想让你按他说的做。可是被神话语掌控的长老，他知道唯有神的话能改变一个人，他就能对他牧养的神的民有温和的态度，有盼望的心，等待神的话来改变他，他才能够面对这世界的罪，因为他对神话语的信心而有勇气和坚持。这是一个被神的话、被神的恩典掌管的。 一旦你明白圣经对长老这些品格的要求，看到他的教会内外的生活，他家庭和婚姻中的生活，看到他在个人生活当中展现出的品格，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说初入教的不可做长老，初信徒不可以做长老，恐怕他自高自大，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当中。你怎么能拥有这些品格？你怎么能看到这些品格？他必须是在生活的试炼当中成长和被看见的。一个初入教的信徒需要成长，他需要在试炼当中慢慢的被教会辨认出来。所以如果教会不顾圣经对长老这些品格的要求，充满让一个初信的人担任长老，只因为哦他是某个公司的 CEO， 他拥有无数个学位，他的口才极佳，那么当他在试炼中跌倒的时候，他不仅不能给教会带来祝福，他也使自己遭受更大的刑罚。我们看到保罗对教会的长老有极高的个人品格的要求，而这可以在他整个生活当中被看见。只有这样的品格才能跟这个荣耀的呼召配合在一起。不仅如此，长老的这些品格跟他所要从事的服事也是息息相关的，长老的品格跟他要做的事情也是息息相关的。长老要做什么？长老要做什么？长老的工作最核心的，我们可以看第五节，请看第五节。长老服事的核心是什么？照管神的教会，照顾神的教会。哦，我们中间有好多人生了两个小孩，有些人要生第一个小孩，所有人问到你要不要生第三个或者考虑生四个，没有人敢这么想。还有照顾两个已经到头了，三个不敢想象，四个更要打响。你能想象你照顾五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五千个孩子吗？长老是要照管神的教会。什么是神的教会？我们这个地方吗？圣餐要用的这些用具吗？这些电器吗？这些音频视频的东西吗？这不是教会，这不是教会。神的教会是人，照管神的教会就是照管神的家、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照顾神的羊，照顾神的儿女。你可以想象这部分工作的挑战吗？什么样的人可以有五十个、一百个？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需要有这样的品格，因为他要照管神的百姓。你可以看到两个方面，他要乐意接待人。你看他的服事的关键是人而不是事情，他要乐意接待人。长老必须要对人感兴趣，他能整天待在家里，待在书房里看书，然后想到见人就开始流冷汗吗？如果是这样，他根本没办法服侍人，对不对？长老必须对人感兴趣，而且他必须以热情和开放的心来接待人，包括陌生人。在家庭教会当中，你能很容易分辨出谁是教会潜在的领袖。家庭教会嘛，要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人，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请别人进入他生活的人，在教会当中那些很热情的迎接人、关心别人需要，在教会当中愿意打开自己的生活也愿意了解别人生活的人，是教会潜在的领袖。你在教会当中能看到这样的人吗？你在教会当中自己是这样的人吗？你愿意打开自己的生活，你愿意了解别人的生活，甚至为此为你带来一些麻烦吗？你必须对人感兴趣，长老必须对人感兴趣。如果他不愿意打开自己的生活，不愿意让别人进入他的生活，他不可能牧养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们，虽然因为疫情的缘故，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教会有线上的敬拜，其实没有线上敬拜这回事情。我请你不要相信有什么远程教会、线上教会， 我请你不要相信有远程牧者、线上牧者这回事。长老必须是生活在他所服侍的羊群中间的牧者。这就是为什么长老必须有自守的个人生活，必须在群体当中有好名声。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照管好自己的家。你看，按照保罗的逻辑，如果不照管好自己的家，他不能照管神的教会。长老必须开放自己的生活，开放自己的家庭，这样他才能服侍人。他的工作就是要服侍人。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忽略他照管家庭的责任，他根本就不能够成为长老。很多人以为长老就是查经、讲道、探访、传福音。他如此的专注在这些外出的事工上，如果他却忽略了他家庭的责任，那这多少表明他忽略了他侍奉的中心在于服侍人。他所有的侍奉是为了服侍人、建造。我的孩子刚刚上小学，所以我还没有很多的机会经常为他补习功课，所以接下来的话你可能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还是要说，亲爱弟兄们，我对弟兄说，如果我们的孩子面对学习上的需要不能从父亲这里得到及时的帮助、智慧的引导、真切的鼓励，如果我们的孩子在他的问题上都不能得到父亲的帮助，那么你怎么期待这位弟兄能够服侍教会当中那些正遭受离婚、虐待、家暴、性侵的人？你怎么能期待？亲爱的弟兄们，我为神让你可以给有机会给孩子补习功课感谢神，他正在预备你服侍。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长老的职分而已，哦，长老要服侍，这是所有基督徒的职分。所以我鼓励你，如果在家里面只有孩子的妈妈在补习功课，为了神的，为了他人的益处，为了这个父亲的益处，他需要学会怎么样服侍他的孩子，好让神预备他可以服侍神的百姓。求神帮助我们在家庭的服侍上学习服侍我们的家人，好让我们可以服侍神家中的人。所以长老服侍人首要的是他要接待人，他要在家庭当中、他个人的生活当中来服侍人。而服侍人不仅意味着他打开自己的生活，也意味着他要能教导神的话。所以除了乐意接待远人，他还要很擅长、很善于教导，他要能够使用神赐下的丰富的资源来服侍人。而神赐下的最有能力的资源是什么？我们上次说过，是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能够刺入人的心，能够剖开人的心怀意念。所以长老必须能够善用神赐下的最有力的资源。长老要爱慕、明白、善用、很熟练的使用神的话来引导和建立人。长老必须紧紧的抓住神赐下的这道叫做生命之道，来牧养和服侍教会的众人。这当然意味着在今天这个充斥着谎言、异端的社会，长老要站起来为真道辩护。长老要能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出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他要建立会众的分辨力，使他能够独立的在这个世界上面行走。他要警告和保护会众不被虚妄的道引诱和侵害。所以长老的生活需要大量的学习、阅读。甚至有人说，你付钱给长老，如果他是一个全职长老，你付钱给全职长老做什么？就是把长老当作自己的职业工作的人，就是让他付钱，让他读很多很多很多书，让他阅读。他需要阅读，接受很好的神学的装备，懂得为信仰的 辨悟，最后特别重要的是能够把永恒的圣经真理跟我今天的面对的这些吃喝拉撒的实际的事情、日常的挑战、日常的考验联系在一起。长老必须站在永恒的圣经真理跟现实的处境的中间，他要把永恒跟现实拉近，他要把那个缺口弥合。这是长老善于教导神话语所体现出来的工作，这是长老善于教导。他要意识到他努力学习明白神的话是为了服侍他的弟兄姐妹目前的需要，这是长老的工作。你看到为什么长老需要那样的品格了吗？否则他怎么样做这样服侍人的工作呢？弟兄姐妹们，看了长老所需要这些品格和服侍，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圣经对于长老资格的要求太高了吗？你觉得圣经对于长老要求的资格太低了吗？有人告诉我太高了，不可能达到。有人告诉我太低了，没有什么突出的，太普通了，应该增加点要求。一方面，担任长老所需的资格确实没有突出的。有很突出的吗？神学家卡尔楚曼他说，长老就是正人君子。你觉得要求长老是个正人君子，这个要求太高了吗？另一个神学家卡森他提醒我们，保罗对长老资格的要求几乎是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仔细留意这份清单，对长老要求是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他说这份长老资格的清单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没有一项资格是突出的，都是很普通的。你看这里没有要求超高的智商，你去工作面试还要做一个什么就是什么逻辑的考题。这里没有要求非凡的魅力，这里没有要求有力的个性，诸如此类的东西。长老应该是温和的，不是醉酒滋事的。我难道其他的基督徒晚上聚会结束就可以去买醉？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的。长老不应该是打人的，所有的父母都教训自己的孩子不要打人。非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的。这难道是很突出的要求吗？我们这里的小朋友都知道不能随便打人。可能有两个例外，不是初入教的善于教导，或者说一个半，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资格教导人福音，对不对？所以善于教导这个可能是一个度的区别，一个标准的区别，一个半或者两个要求，不是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那不是初入教会没办法，你信主的时间又不是你能决定的，你长多老这个总是需要时间的嘛。没有人出生就长30岁的样子，太可怕。所以你看没有什么突出的，没有什么突出的，对长老的要求就是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乐意接待远人，这是希伯来书13章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所有基督徒都要乐意接待远人，所以我们问安的时候，所有人都问安，所有人都表达出对他人的欢迎，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保罗对长老的要求，说白了就是一个在教会生活当中，经过一段时间试炼之后，成长成熟的基督徒，没有什么突出的，对不对？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这个标准是极高的，极高。这里所列出的资格，没有一项是人可以靠自己达到的，没有一项是人靠自己可以达到的。所有过生活经历的人，看这份清单，多少都要说啊，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够格。我和很多传道人聊过天，其中一个最让大家都谦卑下来的话题，就是教养儿女。 没有一位弟兄不能从自己的言语、情绪和行为当中看到他们对儿女明显的罪，而这些弟兄都常常从他们的儿女那里领受恩典，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犯错之后，他们的孩子总是很快的原谅。对吗？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就好好的教养自己。不仅是这一项，所有的要求都不是人靠自己的能力智慧能够达到的，只有圣灵借着福音的大能才能在信徒生命当中结出这样圣灵的果子。这是圣灵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基督徒的身上，在罪人的身上才能做成的改变。这是福音更新的大能，这是灵命更新才能带来的样式。因此所有这些资格都强烈的清晰的向我们表明，除非一个人是明白福音的，信靠福音而活的，他才能够承担福音的使命，能够以神的道来牧养教会，能够传扬和捍卫福音，他才能够在神的子民当中推动福音，以恩典来牧养神的子民。长老是要成为神子民榜样的人，他是要成为神百姓榜样的人，但他不是靠着自己。他之所以被称为牧者、牧师，是因为他仰望在天上那位大牧者主耶稣基督。他之所以被称为神家的监督，是因为他在天上有一位所有灵魂的牧人监督，就是主。